中国就好似一本书咁，
你要一页一页咁揭开佢，
先至会认识到中国最真实嘅一面。
而家就等我哋一齐细心咁阅读中国。
大家好，我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嘅导师刘继尧。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睇电影呢？我听我屋企人讲，细细个嘅时候咧，我睇乜嘢电影呢都系会喊嘅，唯独是睇李连杰嘅电影咧，先至系会笑。咁我第一部睇李连杰嘅电影咧，就应该系《少林寺》嘅。咁《少林寺》咁基本上系一个家传户晓嘅一个名词啊。咁涉及《少林寺》嘅电影、小说、游戏等等，其实系非常之多嘅。咁我谂同《少林寺》最为有关或者最具代表性嘅一个概念咧，就应该系功夫啦。咁今日我就要为大家介绍一本有关少林功夫嘅学术研究，书名《少林寺：历史、宗教与武术》，作者夏维明。首先，我想介绍作者，因为作者系相当之特别。夏维明教授佢系以色列人，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研究学系的教授。夏维明教授对宗教，特别是民间信仰，是很有兴趣。他是研究过中国华北地区的马王颂扬。夏维明教授关注中国武术史是源于近代中西文化的相遇。中国功夫在西方的流行，功夫明星好像李小龙、李连杰在西方引起的浪潮。这本书的主线主要是涉及三个方面：少林寺习武的历史、少林武术的系统化，以及作为精神追求的少林功夫。关于少林寺习武的历史，少林寺因为佛教的信仰而出现。佛教是以友情对待众生，所以我们一般对佛教的印象来讲是慈悲为怀，所以佛教和武力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个紧张的关系。那怎样去协调宗教的一个取向和武力之间的张力呢？夏荣明教授他注意到一个人物，就是少林寺供奉的佛教护法金刚神。金刚神他是佛教的护法神，伏魔的高手，拥有一个很强壮的身体，同埋是善于使用武器。所以金刚神的出现就是消除了佛教和武力之间的张力，它是有一个很有象征的一个意义。所以真人习武在这个佛教的一个象征符号底下是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真人习武就好像金刚神护法一样，是具有一个相同的含义。在历史上来讲，少林寺习武的活动是可以追溯到七世纪。一方面就是少林寺的僧人击退盗贼，一方面就是参与过一个历史上面很出名的事情，就是曾经有少林寺的僧人去帮助李世民和王世充之间的一个战争。那击退盗贼主要是为了保护寺庙的需要。那为什么要协助李世民呢？夏维明教授他有一个观点的，就是为了去保护当时候少林寺的田产。所以这两点就解释了为什么少林寺会有一个习武的一个传统。关于少林武术的发展，在明代之前的资料其实是相当之有限，明清两代的资料就比较多，因为一些武术的书籍、军事的著作、文人的记录，甚至是文学作品，我们都可以见到少林的踪影。我们可以见到少林在明清两代其实是逐渐流行的。关于少林武术的发展，夏维明教授他认为是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过程。少林武术在明代的时候，军术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夏维明教授他认为少林寺的棍术是存在着两个系统的。第一个系统呢，就是少林寺本身就已经是有的一个棍术的传承。另外一个系统呢，就由明代的将军俞大猷教授给少林寺的僧人。去到16世纪的时候，又形成了一个很典型的少林棍术。 咁進入17世紀啦，少林寺係傾向拳術嘅發展，就形成咗一個好複雜嘅一個拳術體系。到咗18、19世紀嘅時候，拳術取代咗棍術，成為少林武術嘅重要嘅項目。咁對於少林嘅武術點解會從棍術為主而演變到變成拳術為主呢？夏慧明教授提出咗一個解釋嘅，佢認為晚明嘅時期，少林寺經常會參與一個戰爭，咁最出名嘅一個保衛之戰啦，咁就係抵抗入侵嘅倭寇。咁從戰爭嘅角度去講咧，棍術嘅作用咧係會比拳術更加大。但係我哋會知道後來熱兵器嘅傳入，就導致咗僧人佢發現咗啦，拳術中入邊嘅哲理同埋醫學嘅內容，其實係原來可以係非常之豐富啊。咁慢慢啊，呢一方面嘅內容咧就會更加受到關注。所以就促成了少林寺的武術的主體從棍術轉移去到拳術，所以這個時候拳術就成為武術、醫學、宗教的綜合體，導致少林的武術的主體就從棍術轉移去到拳術。講到少林功夫的話，一定是會講到一個精神價值的追求。夏慧明教授他有一個意見，他認為明清兩代武呢個字嗰個含義係非常之多層次嘅，咁係成為一個武術、醫學、宗教嘅綜合體。武術同醫學嘅結合係同道隱術、套立術係有關係。明代中葉之後，漫長嘅時間裏面，武術同埋道隱、套立結合。夏慧明用一個清代知識分子黃祖源為例，去說明了這個知識分子黃祖源為什麼醉心雜務，原因不是因為他想變成天下無敵，而是希望強身健體。這個知識分子的一個價值取向就體現了武術和醫學的結合，成為一個引人入勝、吸引人去練習武術的一個原因。至於武術和宗教的結合，夏慧明教授他指出少林武術成為僧人靈修的一種方式，所以少林武術的歷史發展是體現了武術逐漸多元化的情況，形成我們經常現在都會聽見的一個概念，就是禅、武、醫三者綜合的概念。最後我想講一講關於達摩的傳說，是同一本書是有關係，就是《易筋經》。因為傳說《易筋經》就是出自達摩，其實這個傳說呢就真是一個創造的故事來的，我們呢就是稱為偽託。關於《易筋經》出自達摩這個觀點，在清代其實已經有學者進行過考證，清代學者凌廷堪其實他提出幾個觀點去反駁《易筋經》是出自達摩的。比較重要的是有兩個，第一個《易筋經》的序言是提到後魏孝明帝太和年間，凌廷堪的考證太和不是後魏孝明帝的年號，而是後魏孝文帝的年號，所以是出現了一個時間差的。之後第二點，序言是提到一個人物就叫做求掩客，就是說《易筋經》是求掩客傳授給李靖。咁呢點咧係非常之不可思議嘅，點解呢？因為求掩客係一個小説嘅人物，虛構而不存在。咁所以啊，關於一個達摩流傳嘅一個拳法同埋《易筋經》之間嘅關係咧，夏慧明對呢一個傳說係有一種睇法嘅。佢認為從《易筋經》嘅序言入邊就係反映咗中國武術嘅神話傳說係受到民間文學同埋小説嘅影響嘅。少林寺歷史、宗教與武術這一本書是以少林武術入手，分析武術在明清之後發展的脈絡。有趣的事情是，對於這個脈絡作者是有一個看法的，就是認為晚明武術的創造目的不是在於搏鬥，而是用於健身、強體、精神的修練，最後形成一個集技擊、醫療、 宗教三位一体的状态。这个新的综合体呢，其实对中国武术在明清两代之后的发展呢，是有极深远的影响的。如果各位听众想知道，咦，究竟我们现在对中国武术的认识的形成是几时作为一个起点的话呢，我相信夏维明教授这一本著作应该是可以带给你们一个新的想法。